舒孝煌博士，美军印太司令部启动大规模军演的目的，据说是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21大规模全球军演对台海及南中国海、印太地区总体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您的观察。
简单的讲哈，它这个影响会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带进这个它的盟邦加入这个印太的这个区域的局势，就是包括日本、包括澳洲，就是它的这个四方这个安全对话的会成员国之一，可能未来也会有印度这个，但是这一次当然印度还没有加入。然后呢，这次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英国加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英国海军的那个最新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那个现在正在南海活动，那预计也会加入这个演习。那这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英国海军这艘航空母舰，它上面还配备了那个美国陆战队的这个 F-35。那这个演习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军事上面的。那其实美国哈在思考中共的这个 A2AD 就是反介入区域拒止哈，对于这个美军的影响，其实要怎么样去应付它，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它这几年哈，它应用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去想要扭转这样子的一个劣势哈。我们看到这个演习哈，它原来是这个美国海军计划一段时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从去年延到今年啊，就是原来叫做这个 large scale 这个 exercise，就是大规模演习。那今年这次加上 global 的事情，因为可能是因为包括了这个英国、澳洲跟日本的关系，那这个演习顾名思义，它的规模很大，就是包括美国空军、美国陆军、陆战队跟这个海军。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这个重新获取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优势，然后对抗中共的这个 A2AD 的军事能力。那当然呢，它这个也就在这个整个它整认为是这个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热区，像包括台海啊、这个南海这些地方呢，那未来可能就会在作战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那这个演习呢，就是在验证这个新的这个作战概念。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说，演练和培训包括实验新的作战方式，是建立一个能创新和适应力强的海军陆战队的关键。新的作战方式它指的是什么？有哪些高科技含量？您的看法？
是，其实陆战队哈，它近年哈就是在演练在印太地区哈，就是针对印太地区的威胁哈，想做出这个作战概念上面的变化，也进行一段时间。因为主要是印太地区，第一个它的这个特色呢，跟这个它这个过去在这个中东或者是在这个欧洲战场上面的情况不太一样。印太地区就是海域非常广大，那当然陆战队可能它喜剧就是本来就是在这个海上做武力投射，可是呢，在印太地区作战呢，可能主要战场会是在海上，那在向陆上投射武力的可能性可能不会那么大。那所以呢，就是那这个陆战队呢，就会思考，就是在这个因应这种新的变局，然后加上这个美国的2018年开始这个战略转向大国竞争，那他的这个对手呢，从过去在这个后冷战时期的像中东的一些这个恐怖主义啊等等，哈，这个逐渐又转回到一个大国。那在这个印太地区呢，要如何让这样一个大国，一个也是同样具有海上优势的国家竞争？所以呢，美国就重新思考这样子的意义。那光靠海军，它的这些舰队啊，什么这些数量啊，可能不足，而且美国要这个做全球武力投射，所以能够用在印太地区的武力呢，可能会远远不如这个船舰数量不断增加的这个解放军海军。那所以呢，它必须要结合在太平洋地区所有军种的力量，这个全力进行一场这个海上的作战。所以这个陆战队呢，他这几年就考虑在调整这些作战的概念。简单的讲，它包括像例如说所谓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它的整个程序就是说，陆战队这个夺占一个岛屿，夺占岛屿之后呢，再把陆战队新买的这些这个海军打击飞弹，然后甚至 ATACMS 就是这个陆军的战术飞弹等等哈，这些这个武器呢运到这个小岛上面去，这个由小岛呢来看治这个海洋，来这个协助在这个印太第一岛链地区哈，这些很多的小岛上面呢，部署这些这个反舰武器，由陆地呢协助海军呢来看治海洋，来封锁这些这个解放军从第一岛链出来的这个出海口。那另外呢，可能就是包括一些新的武器，像这个新式的这些飞弹，然后新式的无人机等等啊，还有这个海军那个也会使用这些这个无人舰艇等等，去这个充实增加这个海上的这些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是可能会在这次演习里面去验证这些作战的相关的概念，以及一些这个某些武器系统的使用。
那么，美军印太司令部声明说呢，英国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作战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增进互信，分享应对安全挑战的 作战思维。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哪些？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美国常常在这个运用这些协同演习，增进这个盟国之间和协同作战的能力，然后这个互信跟这个合作，然后一些指挥管制机制的这个协同，让他们的盟国之间的这个作战能力有强化，能够跟美军那个大概相当于同一个等级。在作战的时候呢，美国的盟国呢就能够跟那个美军呢就是共同在一起，在这个借由这种联合作战哈，这个或者是盟国的协同作战呢，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这个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果。那这个为什么会在印太地区呢？就是要这个导入国际的这个力量介入这个印太地区呢？那主要就是这个要平衡中国跟甚至加上俄罗斯哈，在这个近期啊，在这些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那个活动，像例如说在南海啊，在台海，在东海，甚至在这黄海这些地区哦，这些一些海上的这些活动啊，像包括这个海军的这个演训，然后加上空军的一些这个例如在台湾周边的一些这种这个侵入防空识别区等等这些行为哈，那这个影响这个区域安全哦，破坏这个区域的这个稳定与秩序等等这些行为，然后加上这个解放军的不断的武器这个数量的增加，像飞机的数量、潜舰的数量，然后这个也在新造航空母舰跟这个两栖突击舰，然后飞弹的数量不断增加，也出现新的种类的飞弹等等哦，那这些呢都让周边的国家感到非常具有这种挑战跟威胁性，所以呢，这个是印太地区近期哈、哦、主要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那这个美国呢，在这边就是导入这些国际的势力呢，跟国际的合作呢，目的就是要平衡以及吓阻中共在对于这个区域这个情势跟区域稳定的这种破坏的这些相关的行为。
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台湾军方海舰二飞弹今年早些时候呢，通过了作战测评。海军塔江舰据说八月份已经成军服役，目前的进展如何？这对台海军力平衡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是，那这个其实应该这样，就是这个要让它这样子一个小型的武器哦，这个对台海的作战，说它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对它来说可能太沉重了一些。那它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所谓的不对称武器哦。那塔江舰是那个中华民国海军沱江舰的那个量产型第一艘，它在这个因为原来的沱江舰是这个原型舰嘛，那它可能有一些设计上面呢，可能并没有符合理想。那在这个经过验证之后呢，这个第一艘量产型舰呢，塔江舰呢，就是把这些这个武器系统啊，做了一些就船的这个本身的这些，像例如说航行稳定性啊，这个船体的设计等等哦，做了一些调整。那其中最大的改变呢，就是这个装置的这个台湾的中山科学院自行发展的这个海射的天舰这个二型飞弹，那我们叫通常就简称叫做这个海舰二飞弹哦。那它这个原来就是从空军的这个天舰二型飞弹所发展过来的。那这个主要是让这艘船啊，它具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没有到区域防空，但是至少在点或小区域的这个防空能力哦，就会具备哦。那因为主要是这个台海的战场，未来可能会变得十分复杂。那像这样沱江舰或者是这个量产型的这个塔江舰呢，除了这个海舰二之外，它还增加了这个雷达，所以它具有这种对空搜索的能力。所以呢，它在未来在海上呢，可以担负这样两种任务。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台湾的防空这个线哦，就往前推，让这个在台海上面呢，对这个敌人的这个空中的这些活动呢，不管是飞机，当然飞机可能飞得比较高，但是可能像那个例如说直升机或者是无人机等等哦，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个相关的威胁。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台湾的对空的侦测网呢向这个台海推。那在如果说他不执行这个对空任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反舰这个武力呢也十分强大，他有这个八枚雄风二型飞弹跟八枚雄风三型飞弹哦，那他也可以执行这种对海的这个打击任务。那对于中共的这个海军的船舰呢，因为他塔江舰很小，然后它又采逆中设计，所以这个敌方的这个船舰的雷达去这个扫描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它误判成，因为这个雷达回击可能会很小，会认为它是一艘可能是也许是渔船之类的这种小型目标而忽略它，这样呢它就可以发挥它的这种突防效果，而且利用它两种不同形式的飞弹，一个超音速反舰飞弹，另外一个是四音速的飞弹，这个对于敌舰呢实施饱和攻击。那特别是可能这种大型的这种目标，像例如说航空母舰或者是两栖突击舰呢，就可以发挥它的这种打击的效果，所以它主要是在这个不对称的作战上面呢，它这个具有它的特殊的这个角色与任务，这样子。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